弟兄姊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一篇信息，叫做闭门造舟挪亚吓。闭门造舟挪亚啊，经文系希伯来书嘅十一章七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引言：且看从前挪亚嘅日子。嗱，挪亚咧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提到嘅第三位有信嘅人。第一位同埋第二位咧就分别就系亚伯同埋以诺，上次讲咗啊。对于呢两位即系信心嘅事迹，圣经咧就语言不详啊，要即系好经过推敲、联想、演绎，先至可以即系搞出一个大概出嚟啊。上两篇已经提咗，但关于挪亚咧，佢个信心事迹咧，圣经就有相对详细好多嘅记载，甚至似乎多到一个地步，就系边个都可以即系插把口讲下嘅啊。至于乜嘢系即系挪亚嘅信心咧？亦都不外乎是那些即是服从神的指示啊，建造方舟啊，逃过洪水一劫啊，即是这样的东西。这个标准答案呢，我们挂在嘴边就懂讲，口呢都说啊赞美他，赞美挪亚的信心，其实心里面呢我怀疑是觉得都不外如是的啫。那圣经就没有讲得那么轻松。圣经这样讲，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挪亚因着信经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自己亦都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嗱，我哋清楚睇到，嗱，圣经唔系泛泛咁样去称赞即系挪亚好听话有信心，而系带着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好强烈嘅对比嚟到讲嘅。佢话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自己亦都承受咗嗰个从信而嚟嘅义。但换句话讲，挪亚嘅信心咧之所以了不起咧，系同佢嘅同时代，即系挪亚嘅世代，其他嗰啲人嘅不信咧，系对比出嚟咁样讲嘅。再换言之，就如果我哋唔了解甚至曲解挪亚嘅世代系一个点样嘅世代，我哋就绝对唔可能了解挪亚嘅信心佢真正不凡嘅地方喺边度。甚至于我哋唔了解挪亚佢究竟信啲乜嘢，同埋点样信。嗱，谂起挪亚同埋挪亚嘅世代，嗱，好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内，就好自然就联想起洪水，然后咧就再想当然咁样咧推论出一幅天灾四起、人祸连连、烽烟处处、民不聊生、罪恶滔天、人欲横流咁样嘅末世景象。嗱，好多人就系咁以为。所谓挪亚的日子呢，大概就是这样了。不过大家上深一层就应该知道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甚至跟我们想象的截然相反。对于挪亚的日子究竟是怎样的呢？圣经有两个最权威的依据。第一个权威是创世纪第六章那个原始的记载，记载到挪亚当时是怎样的。嗱，啲经文我唔读，我大家可以仔细睇《创世第六章》，讲啲人越嚟越多，啊，讲到又点样，有啲咩神嘅儿子、人嘅女儿就结合，又生咗啲伟人，跟住无端端就讲到啲人嘅罪恶好大，神就唔开心，跟住洪水，跟住就拣挪亚诸如此类，一路讲到尾，《创世第六章》嘅记载，大家可以仔细再睇。嗱，第二个权威嘅记载咧，就喺马太24章，就主耶稣嗰个画龙点睛嘅注脚。主耶稣画龙点睛的注脚，就对于这件事有一个注脚，那个比较短，我读给大家听。是马太24章37到39节，主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都要是这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入了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呢洪水就来了，将他们全部都冲去。人子就讲耶稣自己，人子降临的时候都是会这样。那综合上面那两个权威记载，针对挪亚的日子呢，其实我们根本就一点都看不到什么天灾四起啊、人祸连连啊、烽烟处处、民不聊生、罪恶滔天、人欲横流这样的末世景象，我们看不到的。事实更可能是刚刚相反，就是根据主耶稣那个注脚，他刚才讲的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这句这样的说话，我哋反而可以好合理咁想象出一幅歌舞升平嘅盛世景象。嗱，当然即系笼笼统统咁讲《创世纪六章》，嗱提到嗰度话啲人啊罪恶好大咁样， 大家或者会以为至少啦，罪恶滔天人欲横流这方面总是应该是真的。告诉大家听，在挪亚的日子是一个罪恶滔天人欲横流的时代，的确是事实。不过这个事实天上人间就只有上帝和挪亚两个人同意这样这个悲观的看法。当时全世界都觉得不是这样的，全世界没有人觉得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在几乎所有当代的人的观察下面，挪亚的日子不仅是经济生活上面，甚至在道德文明上面，都绝对是一个盛世，是一个前景无限、繁荣安定、和谐共融的大好日子。至于末世什么这样，在当代人的心目中，只是挪亚这些这样杞人忧天、危言耸听、闭门造舟的极少数的宗教狂热分子幻想出来的产物而已。临信我今天的信息就会即跟大家逐点来到讲清楚，为了方便记忆都满足一下我自己即读书人本色，我用一首五言古诗来作为下面的即大纲。我先读给大家听，即五点的大纲。第一点是繁荣不觉苦，安定谁识罪，那个时候没有人觉得有什么真的苦真的罪的。第二点就是罪全反叛中，苦在审判里，那些罪苦是隐藏在反叛和审判这个包装下面，是我们不是容易看得出来的。第三，嫁娶乐如常，吃喝人皆醉，那个时候的人完全觉得没什么的，所以吃喝嫁娶照常，一切照常，一切依旧。但是第四，为世独醒人，局促方舟里，他只是有一个零零丁丁有一个即醒的人，他甘愿将自己困在方舟，还困在建造方舟的整个即计划里面。最后寄予后世人凭信渡洪水，原来需要信，需要信才能够经历到这个末日即的审判。我们看逐点再看。第一，繁荣不觉苦，安定谁识罪。我们读创世纪四章那个该隐家谱，由该隐本人他的建成立业到拉麦的发展文化，我可以即看得出他们是多么大有建树，贡献良多。今天的考古学也都告诉我们听，人类远古的文明是远比我们想象中先进的。先民的他们的文化发展去到洪水之前并没有任何退步的迹象，特别是临近洪水之前更加出现一个文化大跃进，一个文化大跃进。关于这个文化大跃进，创世纪第六章其实有一个其实很清楚的话，就话叫暗示，其实是很清楚的。创世纪六章四节那里这样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了。所谓伟人或者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无论你怎解都好，都一定不是碌碌无为生仔等死的那些这样的即无为之辈，反而是体能智力都必定是超乎常人，大有成就作为的人。大概似乜嘢？就好似所有古代神话传说里面都会提到的那些什么半神人啊或者智者之类的东西。我们应该注意到这里特意提到的不是那些不务正业的昏君，也都不是专事破坏的暴君，而是一班伟人，一班伟大和英武有名的杰出领袖的出现。可以想而知，在这班杰出人物的领导下面，洪水前的文明一定发展到一个更加高超的境界。当时的世界最少是表面上看得上来一定是十分之的繁荣进步的，冇人会多事去諗到或者提起乜嘢世界末日。我估有啲人听到呢度就会就反驳，就话喺挪亚嘅日子，即係洪水之前，嗱啲人嘅物质文明呢就可能真係好进步，但係精神文明例如佢哋嘅道德生活就一定係好堕落嘅。所以圣经先要话嗰时候地上满了强暴，人终日所思嘅尽都是恶，所以最后就招嚟即係神嘅即係洪水灭顶嘅审判。 我最近不断强调，我们要必须尊重圣经语言，尊重圣经独有的它的逻辑和定义。在上帝的眼里面，究竟什么为之地上满了强暴，什么是终日所思尽都是恶，跟我们用常情常理想出来的东西可能是极之不同，甚至刚刚相反。在创世纪六章和马太二十四章关于洪水前那些人的生活的记载里面，其实我们是什么都看不到，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坏事，我看不到他们做了什么坏事，反而我们看到一些其他东西，我们联想到一些其他东西。第一，他们是继承了该人的传统的，我们知道那就一定不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只是捞偏门的，就是那些这样的人，他们反而是即是怎样城市建设是继续的，文化发展都是依旧，吃喝嫁娶亦都如常。注意一下，吃喝嫁娶呢就绝对不是即游手好闲好食懒飞的意思的，我们下面会再讲。第二，这段期间即必定会有战争杀戮这些这样的即事件，但是和平至少表面上的和平一定才是常态，如果不是由朝到晚即互相仇杀，就不用上帝降洪水那些自己毁灭了。第三，创世的六章给我们看到的更加不是什么民工打民国攻打国天下大乱这样的末世场面，我们反而见到一个万族共融天下一家的一个大同局面。我看清楚创世六章那里怎么说，创世六章一到三节，我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他们的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上帝就说了，人的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然而他们的日子还可以去到120年。我已经讲过创世的六章其实没有具体描写到当时人究竟做了什么是我们惯常理解之下的恶事或者暴行，他给我们看到的反而是某种集体分配的行为，某种集体婚姻的行为，而透过这种集体婚姻的行为显示的就不是当代人之间的分裂对抗，反而是某种和平共融，就是透过这种的异族通婚，全世界至少理论上讲只会变得更加和谐一体，而不是战争分裂。总之创世的六章的记载揭示的挪亚日子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方面都是非常超卓和进步的。至于什么罪恶滔天审判边缘的这样的末世征兆，我们马后炮呢就讲到溃形溃胜，但在当代人眼里面是一点都看不到出来的。为什么这样？第二点，罪全反叛中，苦在审判里。圣经话洪水前地上满了强暴，人哋即系啲人们终日所想的都是罪恶，并且最后还招来即系洪水灭世的报应。嗱，这个是事实，这个圣经的事实。不过这个事实或者将要发生的事实，对于当代人来讲，佢是大大咁隐藏住，是隐藏住。甚至隐藏到一个地步，连今日的基督徒拿着本圣经来读，口就在那里说知啊知啊知啊，但实际上其实看不到洪水之前究竟犯了什么大不了的罪，会招来神这么大的洪水审判。我前面讲过创世的六章其实没有具体提到挪亚的世代做了什么大奸大恶的事，都是提到他们有某种异族通婚的现象，就是神的儿子和什么人的女儿结合产子这样，好像不拉更的。但我要告诉大家，洪水前人类不可逆转的滔天大罪，正正就是以这个异族通婚为标志的。讲多次，洪水前人类不可以逆转的滔天大恶、滔天大罪，正正就是在这个异族通婚里面成为那个标志。因为这个异族通婚反映出来的，原来就是洪水之前全人类甚至超人类的一个大团结，就团结起来霸占这个地球，反叛上帝。这个同洪水之后同样表示团结起来作反的那个巴别塔事件其实是遥遥呼应的。 里面的曲折，请听我慢慢告诉大家听。首先创世的六章提到异族通婚究竟是指哪个集团或者哪个群族和哪个集团哪个群族通婚呢？在挪亚的日子有可能这样通婚的群族就有三个。第一个是该隐世家，就是创世四章提到的那个家谱该隐世家。第二个是创世五章提到的塞特世家，塞特世家。第三个呢就比较隐藏，但其实应该知道的，就是撒旦，魔鬼撒旦的世家，就跟着魔鬼撒旦一起作反的那群堕落天使，有三大家族在这里。我们翻翻创六的经文，关键就是我们怎样理解哪个是神的儿子们，哪些是人的女子呢？哪些是神的儿子，哪些是神的女子呢？究竟哪个是神的人的女子，人的女子所指的那些人呢？我们可以很轻易就将该隐世家就排除在外，就剔除了它。第一，创世纪六章的主题毫无疑问是讲紧洪水之前人是为什么会堕落，人是为什么会堕落呢？但该隐世家就一早就堕落了，就不用再解释了。第二，上帝和亚当就很早就已经将该隐就除了名了，踢走了他了，圣经也都不再关心该隐的后来和他的结局，不理他们了。第三，经文提到上帝对这种异族通婚就曾经有这样的回应，就说人既属乎血气，那个灵就不在他里面，然而他们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即是还可以120岁命。我们比较一下该隐和塞特的家谱，就知道圣经完全不在乎该隐世家那些寿数，他有多少岁命，只是重视塞特世家的寿数，他们活到多少岁这样。那就知道创世的六章提到被上帝减寿的那些人呢，就一定是指紧塞特世家的后人。至于神的儿子们，指的其实就是撒旦世家，就是追随撒旦反叛的那些堕落天使，或者叫做邪灵。第一，上面提到人的女子既然是指那个人是指紧塞特世家，那神的儿子们那个神就不会是指塞特世家的东西。第二，上帝和亚当一早已经不认该隐即是做仔的了，所以神的儿子们就不可能再指回转头该隐那边的人。第三，这些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结合之后生出来的就是那些英武有名的人，那些很了不起的人，那就知道他们应该属于一些即很异类的种类，很异类的种族，就暗示他们有可能是灵界中人。还有第四，圣经亦都确实真的用过神的众子这样来到称呼天使，约伯记一章或者诗篇89篇都有这样。第五，我们更加要留意这里提到那个异族通婚是单向的，是单向，是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子，就没有提过调转头的人的儿子娶回神的女子，没有调转头。很可能的理由就是天使这些堕落天使，即是所谓神的儿子，是单性的，是单性，即是说他们只是会用男性的姿态来到出现，所以那个 分配呢也都只会是单向的分配，只有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子，就不会倒回头的。总而言之，创世的六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听一个很可怕也都很不堪的一个混合婚姻的事实，就用它来作为洪水前全人类怎样陷在反叛大罪以致遭遇洪水灭顶之灾 的解释。这个事实就是一直以来都洁身自爱的人，是指紧塞特的子孙，就竟然受不住这些堕落天使这些所谓神的众子的诱惑，而彼此杂交结合。讲得再简单再明白再浅少少，就是一直以来专一敬拜上帝的塞特世家竟然堕落到大规模参与交鬼的活动。一直以来专一敬拜上帝的塞特世家竟然在洪水前堕落到大规模参与交鬼的活动。但问题是塞特的子孙好地地为什么会去到洪水前堕落成这样？我们回头再看创世的五章的塞特家谱，直到挪亚那十代其实已经延绵了1000年有多， 到佢哋都好敬虔。但大家一定要记得，真正嘅敬虔係有代价嘅，真正嘅敬虔係有代价，就係相比于喺地上搏命咁起成立业嘅该隐世家，佢哋必定係碌碌无为，冇乜即係了不起嘅大成就、大作为、大建树。到罗亚出世为止，塞特世家比该隐世家就足足落后咗1000年。到罗亚出世为止，塞特世家比该隐世家就足足落后咗1000年。呢1000年过去咗啦，上帝仍然冇召唤塞特嘅子孙回归天家。喺呢个时候，就一定有一啲好讥诮嘅人出嚟，必定有一啲好讥诮嘅人出嚟，就话啦：嗱，我哋祖孙十代就白白嘥咗1000年，等乜嘢上帝救恩？等佢大发慈悲接我哋翻返去伊甸园。而家除咗俾人哋落后咗1000年之外，我哋乜嘢都等唔到。嗱，算啦，如果再唔急起直追，唔单止咩天家翻唔到去，连人间都冇定期啊！嗱，就系咁，塞特世家除咗挪亚呢十代单传嘅一支之外，就终于全面放弃，继续敬虔守候上帝嘅救恩，而着意追随学习嗰个已经大有建树嘅该隐世家，实行自己救自己嘅计划。但系落后咗足足1000年啦，点追啊？点样可以同人哋睇齐啊？咁最快捷稳当嘅方法就系揾外援，就是、接受外援嘅帮助啦。就是、透过大规模同邪灵通婚呢个优生计划，迅速提升本身嘅综合国力。至于创世嘅六章，冇提到该隐世家嘅堕落，亦都冇提佢哋有冇参加啲交鬼婚姻嘅问题，系因为根本就唔使提。我哋都可以想得到、意想得到，该隐世家一早就已经堕落，一早就已经参加咗呢啲交鬼活动。啊，加埋晒上面所讲，我哋就睇得出喺洪水之前，撒旦世家即系邪灵、该隐世家同埋塞特世家，终于透过呢种嘅通婚，就三家合流，结合成一个最可怕、最邪恶嘅反叛大同盟。这个反叛派同盟团结起来，为了霸占这个世界和反抗上帝，是最不可以翻转头，最终唯有招来洪水灭顶审判的根本大罪。创世的六章提到，上帝眼中的恶和强暴，重心指向的不是泛泛的罪，而是这个大同盟所包藏的大反叛。明白这个真相，大家先至会了解点解洪水之后，上帝见到人团结起嚟起咗巴别，佢嘅反应会大得咁紧要，非要阻止佢哋不可。同样，如果我哋明白呢个真相，大家先至会了解末世真正可怕嘅大罪，唔系任何惯常我哋理解下嘅嗰啲所谓罪，而系架空基督、万教合流、世界共用、天下一家嘅合一运动。我睇第三点，嫁娶落遇上，吃喝人皆罪。这个是反叛大同盟，我头先讲，但是反叛那两个字，是我因着自己的基督信仰看他不顺眼而加上去的。在当代人看起上来见到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同盟，没有反叛这两个字的。跟罗亚同时的那些当代人，并不觉得他们有什么大不了的罪啊或者苦。我看看，全世界大团结，何罪之有？全世界团结起来对付一切的困难，何苦之有？我们今天的日子简直就是前所未有的风光、和谐、稳定、繁荣。乜嘢罪恶滔天、世界末日、洪水审判，在当代人的眼里面完全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无事生非的即邪说谬论。眼下你见得到的是天下太平，听日就梗系会更好添啦，世界就即一定是千秋万世持续发展下去的。所以呢， 就嫁娶就应该如常，吃喝呢亦都应该尽情。大家要记得啊，呢度吃喝嫁娶系冇贬义噶，所讲紧嘅系正常的生活咁解，吃喝嫁娶就系正常生活咁解。总而言之，喺挪亚嘅日子，几乎所有人嘅心目中，末日审判完全系匪夷所思嘅，即系邪说谬论，因为全世界一切正常，一切都正常，冇嘢，冇嘢发生。第四点，为世独醒人，局促方舟里。挪亚嘅世代，唯一觉得个世界唔正常嘅，就系净系得挪亚一个人。喺呢个全世界都好乐观嘅时候，就只有挪亚一个人睇出呢个世代隐藏住嘅反叛大罪同埋终极痛苦。其实挪亚嘅日子同现在嘅日子同人子基督再翻嚟嘅日子都系一样，都一直发生紧好多惯常我哋所讲嘅罪恶，例如战争啊、杀戮同埋苦难，例如水旱之灾等等。但绝大多数人仍然非常乐观，非常积极，觉得并冇即系并唔至于要讲咩世界末日啊、上帝审判咁嘅嘢。我睇创世嘅六章之前嘅先民嘅历史，最悲观嘅论调咧，竟然即系就系出喺边个嘅口啊？就出喺挪亚嘅爸爸，就塞特系嘅第九代嗰个拉麦嘅口里边。创世纪五章28-29节，挪亚嘅爸爸呢位拉麦咁样讲，佢咁样，话拉麦活到182岁，就生咗个仔，帮佢起名叫挪亚，就话啦，呢个儿子必为我哋嘅操作和手中嘅劳苦安慰我哋，这操作劳苦是因耶和华咒助地。面对住因耶和华咒助地而嚟嘅操作劳苦，我哋睇到该隐系嘅子孙咧系搏命咁样起城立业，发展文化嚟到去抗衡佢。佢哋用实际嘅行动，好似非常乐观积极咁样去改变甚至否定命运。但系塞特系嘅呢个拉麦，佢系好悲观消极，咁喺度认定并且接受呢个命运呢个际遇。佢唔单止承认人生嗰个操作劳苦，仲承认呢个系人类罪有应得嘅，所以人力系冇能力，亦都唔应该去自救，佢只应该默默喺度等候上帝主动嘅救恩。不过呢种悲观消极嘅论调，却正正就系拉麦留俾佢嘅儿子挪亚嘅重要嘅信仰遗产，亦系挪亚嘅信心嘅宝贵来源。挪亚凭着呢个信，就睇得出同代人嘅嗰啲嘅自恃自信系邪恶同埋虚假嘅。邪恶系呢种自恃自信，系发自人狂妄自大、反叛上帝、立心永远唔翻去天父屋企嘅嗰个极大嘅恶心。虚假系凭住外表嘅物质文明同埋精神文明堆砌出嚟嘅呢啲自恃自信系唔可靠嘅，反而更加会招嚟神嘅审判、愤怒，最后一定自取灭亡。挪亚独具慧眼，独具慧心。佢唔迷醉于表面嘅繁荣同埋安定，决心拒绝参与洪水前嘅嗰个三家大同盟。洪水之前，挪亚同佢嘅一家系唯一唔能够照常吃喝嫁娶嘅儿女。请大家记住，吃喝嫁娶唔系字面上吃喝嫁娶咁嘅意思，更加冇好食懒飞嘅贬义，而系代指当代人正常的社交生活。吃喝嫁娶是讲紧正常的社交生活。至于乜嘢挪亚时代的正常社交呢？我前面已经讲过，就是撒旦世家、该隐世家、塞特世家啊，我指堕落咗嘅塞特世家，就指挪亚嗰啲叔父辈同佢平辈嗰啲生出嚟嗰啲后代，佢哋人鬼交合、三家合流、万教归一嘅嗰个勾当。那些就是他们正常的社交生活了。如果大家心水清，识计计数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到亚当600岁的时候， 即係可能已經百子千孫，就六代同堂啦，六代同堂啦。但係到咗羅亞六百歲咧，我哋見到佢，即係佢即係洪水降嘅時候，羅亞六百歲，佢就淨係得兩代人，就一家八口。佢人丁嗰種單薄程度喺當時嚟講係好唔尋常噶，好唔尋常嘅。不過咁就睇得出，即係羅亞遲婚少育，遲婚少育。是因为即是他拒绝参加当代的那些所谓正常的嫁娶活动。罗亚只得一家八口六百岁，是因为他拒绝参加当时所谓正常的嫁娶活动。罗亚绝对不是做完了方舟洪水降的时候才匿埋焗蓄在个方舟里面即係一年左右，其實洪水之前嘅二百年間，佢已經至今焗蓄喺建造方舟嘅成個嘅工程同埋計劃裏面，做個維世獨立嘅貴人。啊，當然，好似羅亞呢啲咁樣嘅異類，佢其實唔需要好高調咁啊，同世界絕交唔使噶，佢只要默默咁做方舟，做下咧，好快就全世界都唔同佢來往，乜嘢親戚朋友都唔來往噶。不過聖經真理話俾我哋聽，呢個維西獨立嘅怪人羅亞，卻係有信嘅義人。佢同佢一家，更加係洪水之中石果僅存嘅餘種。所以最後第五點，寄予後世人，憑信渡洪水。而家我哋係時候翻翻最初讀過嘅經文，希伯來書十一章七節，再睇下。羅亞因著信，既蒙神指示佢未見嘅嘢，就動咗敬畏嘅心，預備咗一隻方舟，使佢全家得救。因此就定咗嗰個世代嘅罪，自己亦都承受咗嗰個從信而嚟嘅義。羅亞嘅信，佢真正可貴嘅，係對比於嗰個世代嘅其他所有人嚟講，羅亞能夠見到其他人所不能見嘅，能夠信其他人所不能信嘅。亦都能够作能够做其他人所不能作嘅。罗亚所见到嘅唔係显然可见嘅事，当代人眼中嘅建设同埋进步，罗亚却睇得出嗰啲係沉溺现世乐不思蜀嘅不孝表现。当代人眼中嘅团结同埋共融，罗亚却睇得出嗰啲係同谋背叛反抗上帝嘅反叛行为。於是羅亞亦都睇得出當代再冇其他人睇得到嘅真正危機，就係呢個世代已經頻臨上帝要大怒降罰嘅危險邊緣。點解羅亞睇得出呢啲嘢呢？經文就話佢蒙神指示佢未見嘅事，不過呢關鍵就唔係單方面佢蒙神指示，而係雙方面，就是说罗亚能够用信去回应并且遵行神的指示。罗亚既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不要以为蒙神指示那就是说信得很容易，神都指示你了，我就信了，这样绝对不是这样。记得上帝指示罗亚的是未见之事，所谓未见意思就是远远未被浮现或揭发出来，是未被一般人看得出看得到的那些罪恶和苦难。因为这一切罪恶苦难仍然掩盖在使人心醉神迷的繁华进步和和谐共融里面。为什么有信的罗亚能够独具慧眼，能够看得出人哋完全睇唔到嘅罪恶同埋苦难呢？关键就在于信呢个概念喺基督信仰里面独一无二嘅意义同埋意境，在乎上帝。信就系在乎上帝。信唔系信一堆道理、教义、规章、神学。信系对上帝同埋人类，包括你个人同埋整个群体嗰个关系情分恩义嗰份不离不弃嘅执着。讲多次，信唔系信一堆道理、教义、规章、神学， 信系你对上帝同埋人个人同埋群体之间嘅关系情分恩义嗰份不离不弃嘅执着，你执着你同神嘅关系，咁就称为信。阿伯有信，佢在乎上帝，于是打不还手，将生死祸福交俾上帝。以诺有信，佢在乎上帝，于是唔求人间安顿，一生与神同行，漂泊天涯。挪亚亦都有信，佢在乎上帝，于是决心拒绝共融喺整个背叛上帝嘅当代世界，佢宁愿唯世独立，宁愿闭门造舟，自我边缘化。挪亚世代嘅嗰个根本大罪系不信，亦即系不在乎上帝。讲得简单啲，讲得浅啲，就系当上帝冇道。一个唔在乎上帝嘅世代，是一个已经没办法跟上帝沟通的世代，再多的所谓末世征兆他们都是视而不见。只有好像挪亚这些绝少数的有信之人能够洞悉天机，蒙神指示。挪亚因为信，因在乎上帝，他宁愿相信上帝荒谬的指示，都不相信全世界合理的共识。当然真正的信必定有所行来到配合和完成。挪亚的信也都在于他能够做人家不能够做的事，他不怕人家耻笑嘲弄排斥，他拒绝和主流世界共融，他在光天化日底下默默做他的方舟，就是那件全世界都当是垃圾的东西，就200年如一日。这种身体力行需千万人不枉意的精神，正是挪亚的信可贵的地方。总之挪亚的信的难，正是难在第一，在挪亚的日子物质文明上面他们是繁华进步建设不断，在精神文明上面是天下共融万教贵人，并没有任何确实的末日迹象。第二，在当时全世界一致唱好，个个都好像很乐观很积极的情况下面，谁敢这样说反调报忧啊？但是正因为这样的难，挪亚的信才是实至名归的难能可贵。其实调转头来想想，其实更容易明白。如果大家想想，如果按我们的常识之见，以为在挪亚的日子就是望得到的全部都是天灾四起、人祸连连、烽烟处处、民不聊生、罪恶滔天、人肉横流，这些这样的所谓末世景象，咁样啊，即系唔理你几马虎自欺都好，你多多少少都会睇到有啲末世嘅征兆啦，多多少少都会相信世界即系会面临某种灾难或者审判。咁如果系咁样，挪亚嘅信又有咩大不了嘅地方咧？最后结语，还看今天人子嘅日子。嗱，今日有好多人寻找或者曾经尝试寻找咩末世征兆或者末日征兆，有啲人因为乜嘢都揾唔到，乜嘢睇唔到，就觉得一切好正常，根本冇所谓末日。又有啲人睇到一啲天灾人祸嘅痕迹，但亦都觉得好正常，因为几千几万年都系咁样噶啦，末日都未嚟，所以都唔好讲咩末世嗰啲嘢啦，唔好讲嗰啲嘢。有啲人迷头迷脑喺度计数，喺度数手指，喺度数紧啊战争啊地震嗰啲频率，就以为咁咧就可以揾到一啲末世嘅征兆。当然咧，仲有一啲人断章取义。就认为既然主耶稣都话末世嘅日子咧，人子都不知道，冇人知道，咁即系我哋就唔好再去讲咩末世嘅征兆啦。最后咧，连末世本身佢哋都唔在乎。不过，但我哋明白挪亚嘅日子点样，又明白人子即系基督再嚟嘅日子系点样，就会知道圣经启示俾我哋嘅嗰个末世征兆系一个好吊诡嘅概念嚟噶，系一个好吊诡嘅概念。第一，末日的第一个重要的征兆就竟然就是极少人会觉得已经临近末日，绝大多数人仍然很乐观积极，仍然正常地吃喝嫁娶，起居生活，建设买卖，没事，什么都没有。这个第一个征兆就大家都觉得没事。第二个末日征兆就是没有人，就是没有我们惯常理解的所谓末日征兆， 扭怪呀，即个征兆就系冇我哋惯常理解嘅嗰啲征兆，例如咩天灾四起啊、人祸连连，头先讲嘅大灾嘢。我唔系话末日嘅时候就冇呢啲罪恶或者苦难，唔系咁讲，而系绝大多数人都已经习以为常啊，习以为常，唔觉得系乜嘢大不了嘅末日征兆啊，不嬲都咁噶啦。第三，末日嘅第三个重要征兆系人类。人类包括人类背后的那个灵界的力量，为了联手反抗上帝的咒助，会更加团结互助，更加努力建设和发展文化。结果越近末世，整个世界看上去反而更加繁荣进步，更加团结共用。若非有信，如果你不是有信在乎上帝的话，你根本完全看不出这些竟然就是末日大反叛和大审判即将来到的先兆。总之和人间的常情常理推论出来的刚刚相反，圣经启示的末世征兆正正就是没有末世征兆。讲多次，圣经启示的末世征兆正正就是没有末世征兆。换句话说，末日降临的那个真正征兆是没有任何显然可见的末日征兆。再换言之，我们用人间常情常理去肯定或者否定末世都是捉错用神。挪亚的典范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有没有什么末世征兆，而是你能不能够看到它出来。越能够让我们开心眼看得出这些征兆的，就只得一个方法，就是信在乎上帝。只要你真是专一爱上帝，你在乎他的旨意和荣辱，你一定可以看出这个世界包括所谓主流教会是怎样藐视上帝，怎样蓄谋合一大反叛，怎样正在这积存上帝的义怒，怎样自取灭亡。挪亚因着信，他在乎上帝，就看得出他身处的世代那些的罪恶和末路。他因而甘心为世独立，拒绝正常的所谓吃喝嫁娶，闭门造舟二百年，身处于今日这个人子的日子，我们能不能够都这样相信呢？愿上帝帮助我。